脑来到贵教会来证道。那一下子已经是七月多了，那在主里面很想念你们。那我看今天你们的主日的周报讲到你们今年的主题是人人成长更进一步，是不是？然后每个月的金句是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诚，是在彼得后书一章六节。所以我今天根据你们这个月的主题，我大概选了一个比较类似的性的题目，讲到基督徒美好的德性，基督徒美好的德性。今天很谢谢诗班的献诗，我虽然是在洛克教会是圣乐部的执事，平常也见过太多的诗班唱诗歌，但是实在是要称赞他们一下，今天他们的献诗是非常具有水准之作。那洛哥也有十几二十位非常有技术性方面的诗情，但是都是姐妹。那我今天也是眼睛一亮，那贵会的诗情是一位弟兄，而且弹琴弹得这么好，所以我想神实在是很恩待你们贵教会，有这么很好的诗班跟诗情来在主里面一起来服侍。我今天跟你们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美好的德性。刚刚弟兄领会的弟兄在念到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虽然短短的只有三节，但是这三节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怎么丰富呢？因为在哥罗西书，保罗在哥罗西第三章讲到你们在主里面的人是等于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所以在十二节开始的时候讲到说，所以因为接到前面讲的主题说，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那这边有讲到基督徒另外三个不一样的一个名称或者是身份，可能我们常常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碰见别人的时候，我们都自称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但是在保罗在第三章第十二节讲到基督徒还有三种不同的身份，哪三种不同的身份呢？第一个身份呢，就是我们是上帝的什么？选民，上帝的选民。我想我们可能很少会跟别人介绍自己说我是神的选民，但是事实上的确是如此，基督徒是神的选民。我们可能好像没有觉得我们自己有什么不太一样，觉得神的选民又怎么样呢？但事实上在神的选民在神面前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是带着一种非常不一样的身份。我自己从小因为我很好动的关系，所以我的母亲就把我送去学书法。因为我学钢琴的时候学了，我今天没有办法像这位弟兄弹得这么好，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呢这个坐立不安，那我的母亲就觉得实在是很伤脑筋，因为我当时跟我姐姐是学声乐的，会很弹钢琴弹得很好，跟我姐姐学是免费的，所以我也不是太看重，她也不太想教，那我也坐立不安。我的母亲后来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把我送去学书法。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六年级学了六年的书法。书法的老师是非常严厉的，一直在我后面一直看我怎么写。当然学了六年下来也有一些不一样，后来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校长来找我，他说王传义，我想选你做我们学校的代表，参加全台北市的书法的比赛。我当时觉得很光荣，因为我是被什么出来的？被选出来的。那全校只有一个人代表这个学校，所以当我们这样想到说我们是神的选民的时候，你看这个整个世界上多少人，还有多少人还没有信主，但是我们是被上帝特别选出来的。所以神的选民是基督徒另外的一个名称。第二个名称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你们是上帝的选民，圣洁，圣洁。所以我们是在主里面是圣洁的人。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们怎么好像感觉到我们虽然是圣洁，但是我们还是有的时候会犯罪，好像感觉自己不圣洁。但是圣洁是在神里面特别分出来归给神的人，在神的眼中看为圣洁是最重要的。我们不看别人看我们是不是圣洁，但是重要的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不是一个圣洁的人，是个是不是圣洁的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基督徒第二个名称，是圣洁的人。第三个是什么？是蒙爱的人，也圣洁蒙爱。那也就是说谁？就是蒙神爱的人，是一个蒙神爱的人。那我想如果是一个家庭，一个妻子能够知道这个先生非常爱他的话呢，这个家庭就不一样，这个妻子就了解到他是被丈夫所爱的，那整个家庭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就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气氛出来。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了解到不管是我们在顺利还是不顺利的当中，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一个蒙神爱的人，可能我们经历不顺利，可能我们经历一些问题，可能甚至我们经历一些病痛，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这是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经历跟感受。我的小女儿，她心中非常清楚知道这个爸爸是非常爱她的。有一次她犯了一些错，受了一些责罚，我有点担心她晚上睡觉会不会不舒服，我就问她说，我说你知不知道爸爸很爱你，她就笑得很高兴说她知道。所以在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能够明了有一个很爱他的父亲，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健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自称我们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还有三个不一样的身份。第一个是什么？是神的选民。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圣洁。第三个是蒙神爱的。下面我们继续往下看，就是说就要纯，就要纯。纯原文是什么呢？如果你们的圣经上面有写的话，原文纯就是什么？就是穿，就是穿，就是穿。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特别喜欢看棒球，或者喜欢看篮球。那在纽约有一个洋基队，那很多人很喜欢看洋基队的比赛。那你当一个球员穿上洋基的制服的时候，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洋基队的球员。当我们看见一个警察，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警察？因为他穿着一个警察的制服，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警察。一个消防员，为什么知道他是消防员？因为他穿的一个是消防员的衣服。这个，所以他穿什么的衣服其实是代表了一种身份，穿上制服也是表现出那一种身份出来。我小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那常常要有一些责任，就是当纠察队。我不知道以前在美国没有这种名称，我不知道在国内在台湾有没有叫做是交通的纠察队。为什么能够知道你是纠察队呢，或交通管制交通的呢？因为穿上什么？穿上一个背心，那个背心黄黄的亮亮的很漂亮。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从小的每次要做这个纠察队的时候呢，我就跟我母亲讲说，哎呀妈妈，在前天晚上跟她讲说，你明天早上一定要很早叫我起来。我母亲说为什么？我跟她说因为我明天早上要做纠察队。那纠察队的衣服虽然是黄黄的，但是也有新旧的不同啊。那早到的可以怎么样？抢到新的、全新的、亮亮的；晚到的只能拿破破烂烂的。所以我们都很当时非常希望能够拿到一个全新的衣服穿上去，觉得好像雄赳赳、气扬扬的。那事实上，在这边保罗也勉励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们既然是上帝的选民，是圣洁，是蒙神爱的一批人，你们就要穿上， 就要穿上，也就是表示说，当我们每一位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身上要表现出不同的德性。这个德性让没有信主的人能够一看见我们，就了解到，哦，我们是一位蒙神爱的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圣洁的人，我们是基督徒。那是什么样穿上什么东西呢？什么样的德性呢？这么几天讲得非常清楚。中国人有讲八德，八德。那我记得在孙中山先生时代的时候有提倡八德，是哪八德？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叫孝什么？孝悌忠信，然后呢，礼什么？礼义廉耻啊，礼义廉耻啊。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讲八德，叫做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哈。可能，但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比较早的称呼哈，也特别把中国人的一个德性特别标榜出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排名第一的是什么？孝。所以中国人是很重视孝顺的一个民族，很重视孝顺的民族。我们知道孝就是孝顺，悌就表示兄弟的友爱，忠是对国家尽忠，信是做人有信用，礼是做人有礼貌，义是做人有正义感，廉是有廉洁廉耻的心，礼义廉耻，耻是知道羞耻，是这个是八德。我们都知道这个八德是影响到我们中国文化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方面。但是圣经里面也讲到八德，也讲到八德是哪八德呢？弟兄，我今天要跟你们讲这八个主要的德性，也就是在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应该表现这八个美好的德性。哪八德呢？咱们讲到第一个是怜悯，然后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后面有什么？包容，彼此包容。再来后面呢？彼此饶恕。最后是什么？爱心，爱心。所以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这八个德性：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包容、饶恕与爱心。什么是怜悯？弟兄姐妹们，我们好像圣经看了很多，这个怜悯这个字眼在圣经里面出现了不知道多少次，怎么样来形容什么是怜悯呢？我们也常常也讲到有恩典，就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常常彼此称呼的时候，彼此问候的时候，哎呀，讲到我们一些蒙神保守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也讲到神的怜悯，但是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怜悯？恩典跟怜悯有什么不一样？弟兄，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形容词来讲，恩典好像是不该给你的，怎么样？给了你叫做恩典，对不对？好像这个我们常常跟彼此讲说，我们这个是白白得来的什么？白白得来的恩典，也就是说，好像这个恩典本来是不属于我们的，但是上帝把这个恩典给了我们，把这个给了我们，这个叫做恩典。那什么叫做怜悯呢？怜悯是什么？是该给你的怎么样？不给你。你们说什么叫做怜悯？叫该给你的 不给你。其实怜悯就是该给的责罚不加在你身上，这叫做怜悯。弟兄姐妹们，其实圣经里面讲到非常多的怜悯，比如说约瑟对待他的弟兄，约瑟被他的兄弟折磨得很惨，后来做了宰相之后，他的兄弟来找他，其实约瑟可以好好的把他们整治一番的，但是怎么样？约瑟怜悯他们，怜悯他们，被他们表现怜悯。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讲到神降十灾给法老，其实我们在想说，我们虽然了解到十灾，那其实神可以直接丢下第十灾，这事情就完毕了，何必要下前面九灾之后才下十灾呢？其实神对法老也是一个怜悯的作为，因为他不想把最后的灾害直接先加在法老的身上，跟他的子民身上。其实这也是神对法老的一个怜悯。弟兄，我也曾经在生命过程当中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的怜悯，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玩电动玩具我不知道现在可能大家都不会去玩什么电动玩具，只要玩 iPad 跟 iPad、iPhone 就已经很够了。但是当时流行的是电动玩具。那我记得有一次我的母亲跟我讲说，哎呀，这个中午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讲说，啊，这个大卫，我的名字是大，小名叫大卫，大卫你待在家里面不要乱跑，妈妈去睡个午觉。我说好，我说你休息哈，我很乖。那结果我注意一下，他眼睛闭上没多久就睡着了，我很高兴啊，赶快就溜出门出去了，然后跑到那个巷子里面有一个专门打电动玩具店的一个书店啊，前面是书店，后面是电动玩具店啊。那我觉得那个地方特别隐秘，应该没有人找得到我。那没想到一玩就不知道时间了，突然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听到外面有个声音讲说：“你们有谁看到我儿子啊？”我当时一听，哇，冷汗直流。原来那个在讲话那个人是谁啊？是我的母亲啊！我母亲都睡完午觉出来来找我了啊！那当时在台湾的巷子里面，从巷头到巷尾，每一个家里面都认识的啊，所以他们那个这个书店的老板也不敢欺骗我的母亲，说你的儿子在后面啊。我当时也没有地方可以躲了，我就只好出来，就跟我母亲乖乖的回家。其实从书店跟我的家啊，当时我父母亲的家大概可能也不到100公尺远啊，但是我走在我母亲后面，感觉到好像好远啊，好像不敢离她太接近哈啊，总是离她远一点哈，那就怕她突然回首一巴掌打到我脸上来哈。那当时那100公尺，觉得走得好久好久才走回家哈。那到了家门的时候，我母亲就把门一关啊，我想说，哎呀，惨了啊，大概要被我妈妈打了哈啊！我从小到大没有被我母亲打过哈，所以可见我很乖哈。但是那一次呢，实在是觉得大概八九不离十要被打了，就没想到我母亲把门给一关之后呢，就看着我就突然流眼泪。她跟我讲说：“大卫啊，不要再玩这个东西了。”我当时那一幕，我很小的那一，我当时年纪非常小，但是到今天已经几十年了，那一幕我还记在心里面。也很奇怪，我母亲在我眼前流了泪之后，我就从那一次开始再也不去打电动玩具了。她那个流眼泪比打了我一顿还有效，所以好像我在那一次经历到我母亲的一个怜悯，本来需要受到责罚的，但是却免了那个刑罚，是我母亲对我的怜悯。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兄弟姐妹们之间，在弟兄姐妹们之间经历到一些需要我们怜悯的事情呢？可能有些人，有些弟兄需要特别的同情，也需要特别的怜悯。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不想对他有一些怜悯呢？圣经里面提到非常非常多的怜悯的事情，其实一个在主里的基督徒儿女应该要有一个怜悯的心。下一个我们提到的是恩慈。什么是恩慈呢？这个名词好像看起来觉得好像很认识，又觉得很远。恩慈这个字大家都看得懂，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恩慈用一个最简单的形容词来讲到，也就是对有需要的人能够有帮助的行动，这叫做恩慈。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彼此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以恩慈相待，以恩慈相待。弟兄，我可以分享一些恩慈的例子跟大家听。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教会的辅导姐姐，那这个辅导姐姐对我非常非常的好，每天早上叫我到她的家里面晨更。我大学四年几乎风雨无阻，从我家里面，从我住的地方，早上一早6点多骑个脚踏车就到金姐的家里面去晨更，然后带领我读不知道多少遍的诗篇，也不知道多少遍的箴言。但是有一天发生在金姐的身上一些不幸的事情，就是他的先生突然就过世。 突然过世之后，他的经济就突然落到一个非常需要帮助的境况。我虽然是一个大学生，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也需要做一些事情去帮助他，而且不应该让他知道。如果让他知道的话，他想到说我也没什么钱，绝对不会收我的钱。我当时就联络了一些在组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我说我们应该要来帮助金杰。怎么样去帮助他呢？我们就当时每一个人一个月拿出100块台币，然后六个人出来就600块台币。今天看上去好像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小了，但是在当时对我们学生而言，这100块台币是 蛮多的一个钱。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呢？晚上半夜12点钟骑脚踏车到他的家门口，把这600块钱放到信封里面，丢到他信箱里去。这样做了1年半的时间，直到我们毕业。我记得在毕业的晚上的时候，我们在他家有一个特别的聚会，他就突然讲到见证，讲到说，他说我不知道上帝差派谁每个月帮助我600块钱，他说我也不想去问到底是谁了，但是在主里面非常谢谢他。那这我们当初六个人彼此心里面都晓得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这个是对教会弟兄姐妹们的一个恩慈的例子。当然以恩慈相待，如果我们今天对某些人恩慈，别人也会对我们怎么样，也会恩慈。我后来来到纽泽西新泽西州的时候，我也没想到，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好像应该是我是去帮助别人，但是那一次经历到别人的帮助。有一次我刚刚搬到新泽西州的时候买了房子，但是在买了房子还没有搬进去之前，当时新泽西州的教会几乎没有人认得我，因为我刚刚来新泽西州才不到2-3个月时间。那我的母亲突然之间在台湾生了很重的疾病，我就跟我的妻子讲说，我说这个房子的 settlement 呢，你负责，我要飞回台湾去了。他说不光是房子的 settlement， 我们怎么搬进去啊？我们家有这么多的家具，要怎么样搬到新房子里去啊？你如果能飞回台湾怎么办？但是他知道我母亲生重病，他也不能够阻止我，所以我就飞回台湾去了。最后从台湾飞回来的时候，房子已经搬完了，都弄得很漂亮也很干净。后来才发现到原来有一位弟兄突然听到我这件事情，就联络了当时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们，在搬家的那一天突然来了20-30位弟兄姐妹们来帮助我的妻子来搬家。我当时就觉得很感动，经历到教会弟兄姐妹们的恩慈方面的爱心。弟兄姐妹们，在主里面一个健康成长的教会，我们必须常常看见教会里面有恩慈的例子，以恩慈相待。弟兄姐妹们，以恩慈相待。那第三个是谦虚，第三个是谦虚。在谦虚的例子当中，在圣经里面也讲到非常非常的多，因为谦虚是一个非常重要神喜悦的事情。在圣经里面讲到谦虚跟骄傲，神不喜欢骄傲，神喜欢谦虚的人。什么是谦虚的人？谦虚的人其实也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谦虚的人也是看别人比自己强，骄傲的人是看别人看自己比别人怎样强。一个骄傲的人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但是谦虚的人总是看别人比自己强，总是有一些东西可以跟别人来学习的，所以才表现谦虚。但是谦虚也不是自卑，一个自卑的人总是觉得学也没有用，这是谦虚跟自卑的人的差别。谦虚的人总是觉得有从别人身上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一直可以好好的学习。在圣经里面讲到非常多在谦虚的反面，骄傲就是神不喜欢骄傲的人。在国家当中呢，可以看到巴比伦这个国家因为狂傲自大，神要审判他。在亚述因着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的眼目，神要审判他。 以东这个国家因为狂傲，神要审判他；摩押人因为骄傲，是极其骄傲，所以神要审判他。推罗王自高傲自比为神，神更要审判他。所以我们实在是看到多圣经太多的经文讲到神不喜欢骄傲的人，神喜欢谦卑的人，神喜悦谦卑的人。下个我们看到的是温柔。温柔是什么样呢？好像我们感觉到温柔都跟女性跟姐妹连在一起，好像觉得女性温柔，好像没有弟兄温柔。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的温柔不是太像这样的意思。温柔的人是他放下身段，然后呢不摆架子，容易亲近，这样子的人是一个温柔的人。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九节也讲到说，耶稣自己讲到说，我心里面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在耶稣基督讲到他是一个温和谦卑的人，温和谦卑的人。在箴言十五章也讲到，回答柔和，使怒 消退。这么讲到一个人如果有一个温柔的口，温柔的身段，他就容易能够使很多的怒气能够减退，很多的怒气来减退。那下一个我们再看到的是忍耐，接受别人的软弱和不成熟。什么是忍耐呢？是接受别人的软弱和不成熟。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什么爱的什么真谛，对不对？爱的真谛第一句话讲到说，爱是什么？恒久忍耐。但是在这么多的爱的真谛的话语当中，有哪一个字眼是重复出现的？我们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呢，可以看到这个爱的真谛最后是凡事包容，凡事什么相信，凡事盼望，凡事什么忍耐。所以弟兄姐妹们，爱如何来形容爱？爱其实从忍耐开始，以忍耐怎么样做结束，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忍耐是非常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对一个人有爱，这个爱当中要包含了忍耐，如果没有忍耐，这个爱也就不是爱了。有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讲到说结婚是忍耐的开始，离婚是什么？忍耐的什么结束。这句话虽然讲的有一点夸张，但是也形容到其实整个婚姻关系当中爱的成分里面一定要有忍耐。常常我们在结婚之前都是看到彼此好的一面，那坏的一面怎么样都看不见，但是结婚之后呢，常常是看到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怎么样？好的一面就不太注意了。所以在为什么在婚姻关系里面忍耐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自己是上海人，我的父亲是很会烧菜的，那我也遗传他的基因，我也很会烧菜。那我记得我在结婚之前的时候，我太太为什么喜欢跟我在一起，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她发现到，哎呀，这个王传义会烧菜，那跟他结婚的话可能以后会很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了，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这么想的，我是大概猜猜的。那所以呢，在结婚之前他觉得这是我的什么优点还是缺点优点。那结婚之后开始在同一个房子里面开始一起生活之后呢，那我常常这男人做菜不一样，男人做菜都是喜欢是大油大火，觉得要好吃最重要。所以呢，那个厨房能看不能看所以这个结婚之前变成是优点的，结婚之后怎么样变成是缺点。他就跟我讲说，哎呀，可不可以每次我要进厨房说，对不起啊，你可不可以怎么样不要再做了，不要再做了， 他说你已经做得很够了哈，啊，我还不太适合在大油大炒把房子搞得都是油哈，啊，所以呢，我当时自以为是自己的优点突然之间变成缺点哈，所以呢，他也要忍耐，啊，忍耐我这样子的一些作为，本来平常在结婚之前不需要忍耐的，在结婚之后却需要忍耐，却需要忍耐。所以讲到忍耐，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圣经里面讲到非常多忍耐必须要学习的功课，弟兄姐妹们相处的艺术其实就是忍耐，因为我们从不同样的环境中成长，我们甚至从不同样的地方一起来，在主里面成为主在主里的弟兄姐妹们，但事实上我们还要经历很多彼此的不一样，这彼此的不一样当中需要我们彼此要忍耐。雅各书当中也讲到说忍耐也当怎么样成功，忍耐也当成功，所以可见忍耐不是一个一时的，忍耐是长久的，忍耐是长久的。在教会里面要看到弟兄姐妹们在主里面我们懂得彼此忍耐，因为在主里面我们彼此有爱，爱的成分当中有忍耐包容。什么是包容？包容好像把一个东西包起来，包容容纳别人的需要，容纳别人的短缺或者是需要。我自己经历到一个我家里面的一个包容，我的祖母当初到台湾来的时候，到台湾是我只有我祖母带着我父亲带着我母亲，我的父亲是独生的儿子，所以在我祖母面前我父亲非常非常重要。那我的母亲又生了六个儿女，我是最小的，我是王老六。那你就了解到我母亲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的母亲的丈夫是别人的独子，我的母亲她自己又有六个小孩子，所以总是在我母亲心里面觉得她的丈夫好像不是完全的丈夫，总是觉得好像有很多人也需要她。那当时我的祖母住在台湾最南边，我的家庭住在台湾的最北边，我的父亲大概每一个月要南下去看我祖母一两次。我记得我的有一次台湾出名的两样的东西，一个是地震，另外一个是台风。那我记得有一次，那次是大台风，大台风我的母亲就跟我的父亲讲说可不可以不要下去看你的母亲了。那我的父亲还是坚持去看，所以那个台风夜是我母亲一个人陪伴六个小孩子。所以我能够了解到什么叫做婆媳关系，婆媳关系是的确是不太容易的。那可是我的母亲有一次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们后来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有一次我母亲在年纪大的时候突然有一次也跟我讲，她说她突然在主里面想到要包容她的婆婆，也就是我的父亲的妈妈，我的祖母，因为她说她只有一个儿子，她不来靠这个儿子她能靠谁呢？所以我母亲在主里面学会一个包容的功课。我现在弟兄我讲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这当中不知道多少的功课在后面学习，以至于到最后她能够讲出这句话出来。那婆媳的关系是经过几十年当中的一个磨练相处，然后到最后在主里面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包容是我们在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是必须做到的必须做到的。另外我们在看饶恕，什么是饶恕？弟兄我想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来形容饶恕。那圣经里面讲到非常多，耶稣也跟彼得讲说要70个7次的饶恕，意思也就是说这个饶恕必须要非常常经历到饶恕的事情。所以不要很惊讶平常有很多人可能会得罪我们或者我们自己会得罪别人可能我们讲话不小心，可能我们言语上面我们行动方面肢体方面有些事情可能在无意当中去得罪了别人，或者是别人得罪了我们， 我们在主里面要懂得知道怎么样去饶恕。有一个例子讲到南非的一个白人叫格里高，这个格里高在1994年那一年他非常坐立不安。为什么坐立不安呢？因为他的他是一个监狱里面的一个监狱里面的一个管监狱的人啊，一个警察。那他在那一年他觉得非常不安的，不安的原因是他当时所关的一个人叫做曼德拉，南非的总理叫曼德拉。这个曼德拉在那一年被选立成为南非的总理。他想到说，惨了，我这个被我关的人，不知道受我多少责罚的人，今天他要做总统了，他要怎么 来面对我呢？怎么来对付我呢？那格里高常常回想自己对曼德拉的种种的虐待，那是在一个荒蛮的罗本岛上面，到处是海豹、毒蛇跟其他危险的动物。曼德拉被关在一个新皮的房里面，白天要去采石头，有的时候还要下到冰冷的海里捞海带，夜晚则被限制一切自由。因为曼德拉是政治的要犯，这个格里高跟他的两个同事经常侮辱他，动不动就用铁锹痛殴他。到了五月的时候呢，格里高收到了跟他两个同事收到了曼德拉签署就职仪式的邀请函。这个三个人当时一收到这个邀请函的时候冷汗直流，但是是总理的邀请，不能不去，只好硬着头皮的去参加。在就职的仪式上面，曼德拉起身致辞，他讲了一句话说，能够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我深感荣幸，但更让我高兴的就是当年陪伴我在罗本岛上度过艰难岁月的三个狱警也来到了现场。他说呢，他说他把格里高三个人特别带到台前来，逐一跟他们拥抱，然后讲了一句话说，我年轻的时候性子暴躁，在狱中正是他们三位帮助了我，我才学会了控制脾气。那曼德拉这一番出人意料的话，让虐待了他27年的三个人无地自容，更让所有在场的人肃然起敬，人群中爆发了初九一直不息的掌声。在仪式结束了之后呢，曼德拉又再次走到格里高的身边，很平静地跟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语。他说他在走出囚室，经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够把悲伤跟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还关在监狱里面。格里高当时经不住就泪流满面，他终于了解一件事情，也就是告别仇恨最佳的方式就是宽恕，因为宽恕就能够拥有一个真正自由的心。宽恕是一个选择。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还把自己关在牢里面呢？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人，我们觉得不想去饶恕他？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不想去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就像曼德拉讲的，事实上我们还在关在监狱里面。曼德拉懂得把这些事情悲伤怨恨留在身后，能够自由地走了出去。这是一个在影响1994年的当时的世界的新闻当中非常出名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一直存留了10几20年，我觉得这个曼德拉他非常非常的不错。我们看最后的一个，在八德当中最后的一个是什么？爱心。弟兄姐妹们，为什么爱心这么样的重要？在第14节讲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有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这句话更白话的意思去讲，也就是前面讲到七个德性，爱心是联络这七个德性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德性里面如果没有爱心，前面七个德性也不算他的德性了。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怜悯一个人，里面没有爱，这个怜悯应该叫做什么？如果一个怜悯里面没有爱，其实变成叫做我可怜你，而不是叫做我怜悯你。因为这个怜悯是没有爱的，因为可怜他算了，帮你一次，这样子的帮助其实是可怜他的帮助，其实不是一个怜悯。所以在我们刚刚讲到这么多的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里面，每一个德性当中都要有爱。所以事实上在圣经里面讲到八个德性当中，其实是以爱心居首，是以爱心居首。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在教会弟兄姐妹们的相处当中，我们是不是经历到有这样八个德性，让我们在彼此当中，在一起交通，一起在上帝面前服侍，甚至在外面的人面前，是不是看出来我们是一位基督徒，有一个美好的德性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借着这三节经文，我们看见基督徒美好的德性。是的，当我们成为主你的儿女之后，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中，能够让我们从旧人成为新人，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穿上这八个德性，能够让我们彼此之间，让没有信的人能够看出来我们是主里面的基督徒，是一个神的选民，是一个蒙爱的，是一个圣洁的人。是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以及勉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当中，能够使教会能够有更好的成长，能够来荣耀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